看不见的城市第九章。可汗有一本地图册，上面画了帝国和邻近王国的所有城市，以及他们的每一幢屋宇、每一条街道，还有城墙、河流、桥梁、港口与山崖。他知道，从马可·波罗的讲述中不可能得到关于这些地方的报告。再说，那也是他自己所熟悉的。比如中国的首府大都，三座四方城，一座套着一座，每座城都有四座庙宇和四座城门，依照季节轮流打开。爪哇岛上发怒的犀牛如何用足以置人于死地的独角攻击？马尔巴尔沿岸的居民怎样下到海底采珍珠？忽必烈问马可，回到西方后，你还会把讲给我的故事再讲给你们那里的人听吗？马可回答，我讲啊讲，但是听的人只记着他希望听到的东西。你以慈悲侧耳倾听我描述的是一个世界。在我回家后，第二天在搬运工和贡多拉船夫中流传的却是另外一个世界。而我晚年如果成了热那亚海盗的俘虏，跟一位传奇小说家同囚一室，口述一次，那又将是另外一个世界。掌控故事的不是声音，而是耳朵。有时候我觉得你的声音来自远处，而我自己是一个浮华且难以拘留的现实的囚徒。所有人类共存的形态都已经到了周期的极端处，无法想象他们会取怎样的新的形态。我从你的声音里听到了使城市得以存活的无形的理由，也许通过这些理由，他们还会在死亡之后再复活。可汗有一本地图册，上面画了整个地球全图，每个大陆的分图，以及最遥远国度的边界，船只航海的路线，各大海洋的海岸线，最著名的城市和最富饶的港口的详图。他在马可眼前翻阅，以便考察他的见识。旅行家看到一座城市三面临海，坐落在狭长的海湾上，而且是一个死海。他认出来，那就是君士坦丁堡。他记得耶路撒冷在高低不一、相互对峙的两座山间。他毫不迟疑地指出哪里是撒马尔罕和他的花园。至于其他城市，他只能依靠口头转述的描绘，或凭借少得可怜的线索猜测。例如，哈里发的彩虹色珍珠是格拉纳达，北方整齐的港口是吕贝克，盛产黑色檀木和白色象牙的是廷巴克图，上百万居民每天带着长面包回家的是巴黎。地图上用彩色微缩画描绘的形式怪异的居住地，那里只有露出树间的棕榈树，隐藏在沙漠褶皱里的一片绿洲，这只能是内夫塔。城堡建在流沙上，牛群在海潮浸过的咸涩草场上放牧的地方，这只会让人记起圣米歇尔山。不是楼阁建在城墙里面，而是城市建在楼阁里面，这只能是乌尔比诺。地图册里还有一些城市，无论是马可还是地理学家都不知道是否存在、建在何处，但作为可能存在的城市的形状又必不可缺。库斯科城辐射形式的多扇面布局反映出它完好的贸易秩序。清脆的墨西哥位于蒙特苏马宫俯视的湖畔，诺夫哥洛德到处是球根状圆顶，拉萨的白色屋顶耸立在云雾缭绕的世界屋脊之上。对于这类城市，马可都能叫出一个名字，并能指出一条去往那里的路线。其实是什么名字并不重要，谁都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，名字就会有多少种变化。每个地方都是可以从另外的地方抵达的， 可以取到不同的路线或航线，可以骑马、乘车、划船或飞行。
我觉得你靠看地图比亲自前去更能了解城市。
皇帝一边合上地图册，一边对马可说着。波罗则回答道，人在旅行时会发现城市差异正在消失，每座城市都与其他城市相像，它们彼此调换形态、秩序和距离，形态不定的尘埃入侵各个大陆，而你的地图却保存了它们的差异，它们千差万别的风格组合，就像其名字的字母组合那样，各不相同。可汗有一本地图册，上面收集了所有城市的地图。那些在坚实的基础上铸造城墙的城市，那些城墙坍塌并且被黄沙吞噬掉的城市，那些现在只是野兔出没，但有朝一日将出现的城市。马可波罗一页页翻阅，认出了杰里科、乌尔、迦太基，指出了斯卡曼德罗河口。当年阿凯亚人在这里耐心等待了10年，直到尤里西斯制造的木马被拉进城门，围城的士兵才乘船返回。不过说到特洛伊，人们赋予它的是君士坦丁堡的形态，并且预见到穆罕默德会长达数月的围城，还会像狡猾的尤里西斯一样绕过佩拉和加拉塔，趁夜色把船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逆流拉到金角湾。这两座城市混合起来形成了第三座城市，它可能是旧金山。它轻巧的长桥跨越金门湾，有轨电车从海湾一直穿过所有街道上行。经过300年的围城，使黑色、黄色、红色人种与幸存的白色人种混合在一起，在一个比可汗的帝国更辽阔的国家里建成1000年后的太平洋上的大都市。地图册具有这样一种品质，它能披露尚未形成、尚无名称的城市的形态。这里有一座像阿姆斯特丹的城市，朝北的半圆形，一条条呈同心圆状分布的运河，吸引着一些王子、皇帝和豪门绅士。这里有一座城市，样子像约克，建于荒野高地，唯有城墙，筑有许多高塔。这里还有一座城市，样子像新阿姆斯特丹，又名纽约、新约克。椭圆形岛屿位于两条河之间，密密麻麻挤满玻璃和钢铁的高楼大厦。除百老汇以外，所有街道都像运河一样笔直。形式的清单是无穷无尽的，只要每种形式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一座城市，新的城市就会不断产生。一旦各种形式穷尽了它们的变化，城市的末日就开始了。地图册的最后几页洒满了一些无始无终的网格，像洛杉矶形状的城市，像京都和大阪形状的城市，以及不成形状的城市。
Thank you.